社交媒體泛濫的假新聞和不實資訊被人用來操控滲透，抹黑製造亂象，亦都是極權政體用來衝擊民主制度的武器，威力無遠弗屆，可以左右選舉，摧毀新聞媒體公信力，甚至是引爆各地的國安危機。其中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總統大選都是最經典的例子。當年原本支持和反對英國脫歐的人數相近，贊成脫歐的時任保守黨國會議員約翰遜被指是故意誇大英國給歐盟的金額數字。雖然英國政府多次澄清是假消息，但是約翰遜支持的脫歐陣營 Vote Leave 利用巴士車身廣告繼續在全國宣傳每星期給歐盟3.5億英磅的假消息，煽動民眾情緒，最終公投以 51.89% 對 48.11% 的結果通過英國脫歐。在美國方面，情報體系指控俄羅斯在社交媒體散播大量謠言和政治廣告，涉嫌干預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包括抹黑當時候選人之一的前國務卿希拉里收取 3K 黨獻金，他的競選對手特朗普就被指牽涉通俄。特朗普在當選總統之後就通俄事件指責 CNN、 紐約時報等多間具公信力的傳媒散播假新聞，而在台灣總統蔡英文更加成為假新聞的箭靶。由2018年的九合一選舉至到今年初的總統大選期間，至少有14宗違法造謠案件是跟他有關，包括有人在網絡散播蔡英文承認為前總統李登輝多次墮胎，目的是惡意抹黑，令到他在選舉中失利。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的總編審陳慧敏向本台指出，在大選前的一個月，他們已經發布了12宗有關選舉謠言的查核報告。到了選舉當晚，他們亦都一直留意有沒有影響選舉的謠言，果然發現有人在網上熱傳偽造開票的片段，於是聯同民間查核組織 MyGoPen 等合作，找出破綻和發布查核報告去辟謠。
其实当时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说，有可能选举结果出现的时候呢，不如你的预期，那这样子的选务的谣言它就会发酵，它就会让你觉得说选务不公，所以 我的候选人才会输了，那这个是会引起暴动，也或是引起抗议有抗争。
为了压止假新闻的散播，多个国家推出反假新闻法惩罚造谣者，包括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新加坡、印度和马来西亚等，但是有人权组织就质疑部分国家的政权旨在是钳制意见，打击言论自由，例如印度和马来西亚最后因为这样而废除相关的立法措施。不过新加坡政府在去年10月通过立法之后，至今已经4度援引新例，指控一个多次发布批评当地高官和执政人民行动党文章的反政府脸书专页国家时报评论发放假新闻，要求各个专页自行标签经常上载假消息，但是遭到驳回，当地政府就改为指示脸书代为更正贴文，甚至是封锁专页，做法引起争议。至于在香港，当权者近年经常声称遭到假消息恶意中伤，亦都有建制声音要求香港政府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反假新闻，又会不会带来冲击呢？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华就坦言，他好忧虑特区政府会作出相关的立法举措，他亦认为如果真的重推基本法第23条，可能是想针对媒体，钳制媒体发挥监察政府的第四权角色。
我相信其实你发现其实最强对政府的監察咧，其實都是一個媒體啊，好一個媒體的角色，我覺得經過咗呢6個月，更加重要。咁所以我唔相信即係中央政府或者香港政府會讓希望香喺香港有效管治嘅情況下，更加讓香港嘅媒體繼續好似有而家咁嘅自由度。所以我相信咧，佢哋會有可能好大可能咧，係會用唔同嘅措施咧，去限制。
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段志本证人接受本台访问时亦都话，虽然目前港府应该不会急于立法，但是未来肯定会再作咨询，尤其是警方经常公开指责一些假新闻，未来有可能会影响言论自由。
That's a concern for the future, definitely. Especially when the Hong Kong police that they blame fake news.
未来肯定会再咨询，特别是香港警察。 经常在他们的声明中指责假新闻，并说他们已经进行了事实查核。但是他们的查核和真正事实查核的定义并不同，他们只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作辩护。最坏的是假新闻和经过查核的新闻都会在公共传播中被武器化。我认为考虑到它的趋势和延伸，很明显是会出现言论管制。
如果官方控制了言论，资讯亦都不透明，有很多令到香港人没办法解释的疑问，例如一些被自杀、被失踪、被送终的传闻，还有失踪少女陈燕林和科大学生周子洛堕楼的死亡原案，以及831太子站有人被打死的传闻，这些还会不会有真相大白的一日呢？段氏本证人认为，如果警察没有做过例如太子站打死人那些传闻中的事，的确是没办法为虚构的事而拿出证明，但是他同意那些事件的资讯透明度不足，认为他们可以增加透明度，例如港铁站入面当晚的闭路电视监察片段至今都未有公开来到释除公众疑虑，这样令人很费解。不过他强调本身绝对不同意立法限制言论，并举例子新加坡已经通过了立法反假新闻，而且是由政府首长决定你是否散播假新闻，这样是极度危险，他绝对不希望有关的情况会在香港出现。
If you believe in freedom of speech and press freedom, it's extremely concerning if the government or government ministers could arbitrarily decide.
如果你是相信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这样会令人极度忧虑政府和部门首长可以首先任意决定哪一些是假新闻而哪一些不是。当然你其后会有机会反击，但是已经太迟了。因此我认为当权者可以决定哪一些是真哪一些是假新闻的情况，我不希望会在香港发生。
美国新闻事实查核组织第一手稿的创办人克莱尔·沃德尔亦都向本台表示，香港的假资讯因为反修例运动而变得复杂，但是那些传闻无论是真定是假都要好像记者一样花时间去追查，不能够令到真相被埋没。
We are going to carry on investigating if there are claims that people are disappearing, if there are claims that there has been, you know, brutal activity by the police when people are arrested.
我哋需要进行调查。如果有人声称被消失，如果有人声称被捕嘅时候遭到警方暴力对待，你必须要继续调查落去。不幸嘅系，呢个可能需要几年时间，而且警方唔愿意提供资料，就会更加困难。但令人忧心的是，很多谣言都很有效，因为你无法很轻易地将它揭穿。而有人被消失、被强暴、被自杀，都是人们能够想象是最坏的事，所以这个是最有效的不实信息，或者这个都可能是真相。作为记者可以做的就只有继续追查下去。
他又忧虑香港的资讯战极速发展，有可能演变到好像叙利亚的假资讯战场一样，必须要依靠传媒监察和花时间去深入调查，将这些假新闻逐一揭破。全球资讯战颠覆了大众对真相的认知，以及带来恐慌和危机。当真相被政权操控、扭曲，演变成后真相的真相，连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也遭到侵蚀，我们就会有可能永久失去发声和判断的能力，活在被操控真相的世界。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晓妍报道。